不明智的作者。我从一堆收回来的衣服里面抽出皱巴巴的睡衣，胡乱地套在身上。虽然也花了上百银子买的，可我仍然无法因此就把它当成一件东西。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爱惜东西的人，我只爱惜我自己。有人说我是一个任何情感都不多的冷漠分子，表现在我对任何变化、任何充满戏剧味的情节的超长的热衷。我想他是对的。当一个人追求生活的幽默胜于对生活的理解时，生活本身就变得极不严肃起来，就不可能对情感太感性，或者是在情节的急转直下太感性，甚至忽略了感性的存在。为什么要选择写字？想不清楚。命沾文昌星的理由说出来，恐怕只能成为文盲对自己的自嘲式的抬举。我向来不是个自信的人，从小到大一直不是，而且我写的也不怎么样，甚至不如我从很多男人那里得来的虚荣更值得骄傲自信一下。我讨厌阴谋，但却对伎俩乐此不疲，就像我讨厌隐私，却对各种神秘的秘密极度的兴奋一样。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放松对自己说真话的警惕，保守秘密跟保守身体一样虚伪难看。但我的想法全是白费力气。我身边所有的人，他们用各种各样隐私的纸库，迟早将我变成一个阴谋家。所以我对他们的否定，恰恰成为我否定自己最毫无准备的必然。这样说起来乍一听很复杂，我不得不提起那么几件浅而易见的小事。小时候，我不能跟任何外人提起发生在我们家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句父母间的谈话。历经文革磨难的母亲认为把自己粉饰成愚蠢的白痴好过做个好人，所以我的成长带给他们最大的不安。为了保护我的精神领域不受入侵，我不得不像个小鬼一样洞悉那些我不愿意去理解的愚蠢，然后把自己也变得愚蠢，然后才能安全地偷偷地向另一个方向成长起来。不管结果如何，我仍然是愚蠢的。又仿佛那天我认识的某个男人喝醉酒守着月亮说尽了关于一个女人的传说，第二天酒醒可以装作不曾认识一样擦肩而过了。很多人说过的话就像空气一样，可以蒸发消失，完成彻底的自生自灭。所以我也必须当那些故事根本就不存在，然而这些不存在的存在就无端的成为了我的隐私。我不得不保守下去，所以尽管我把自己活得毫无隐私可言，但我仍然隐私了。我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从小就一直想着将来干什么，可心里想的全是大人们所想要我想的，现在轮到自己想了，反倒想不起来。不是我想干什么，而是我还能干什么呢？一个作家说，愚蠢有时候导致明智，我不愚蠢，所以经常的不明智，是这样吗？我想，就像我对爱情的态度，经常分不清楚我是有点爱他，还是信赖他，还是感激他，而我永远也不可能明智的分辨他是爱我、信赖我，还是其他别的什么不便出口的动机。就像我对生活的态度，什么都可以随时得到又随时的失去，而我也永远不可能明智的选择哪一些我必须要得到，哪一些我必然失去又必然伤感。就像我对写字的态度，字里边活着的人物替我完成了一次次精神的放逐，而我却不可能明智地把自己写出来，所以我只好不停地写下去，抱定不完整的态度。喜欢我的人必定喜欢我的文字，喜欢我的文字的人却不一定喜欢我。 前者可以爱屋及乌，而后者却很可能对真人的冷漠表示出君子式的不屑。其实都没有关系，我先于我的文字存在着，而且先于文字起强着。如果我不是这样，就没有后来这一切思想里的自由和轻松。所以我对那些阴谋隐私，那些把我变成冷漠分子的经历，都充满了感激，充满不明智的满足。所以我会依旧的写下去，写下去，写到明智的时候，再也写不下去为止。